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是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的第21堂课了。亲爱的朋友，谢谢您再一次的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前面，王老师分别谈过了序论、启示论、神论。今天呢，他将继续谈魔鬼论。根据希腊神话记载的海上妖女赛伦，她是住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一些水域中。当船只经过的时候，女妖们就会唱出销魂夺魄的歌曲，水手们受到这音乐的勾引，就会跳出船舷而以至于溺死。朋友，你相信魔鬼是有魔力的吗？在你心目中想象的魔鬼是怎么样的呢？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王老师谈魔鬼论。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我们很感谢上帝，系统神学一百讲已经进行20讲，今天要进入第21讲。我们过去五分之一有神的保守，我们期待在神的恩典里面，末后的要比先前的恩惠更多。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特别的主题是魔鬼论。我们已经讲过启示论跟神论，按照次序现在要进入人论，然后要进入罪论。那么在人还没有被造以前，天使已经先被造了，所以我们按着时间的次序先稍微提一下魔鬼产生的来源或者可能的原因，然后再来进入人论。魔鬼的来源，一般人认为，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认为，说以赛亚书14章还有以西结28章，这两章圣经是在描写天使堕落成魔鬼的经过，这是一般人的想法。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以赛亚14章。以赛亚14章第4节开始说，上帝的灵启示这个先知以赛亚说，你要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这是第4节，所以论巴比伦王。然后第12节开始继续来讲这个巴比伦王，称他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这边提到这个巴比伦王，他自命或者 被人家认为像明亮之星造成之子那么一样的辉煌。我们知道明亮之星，那有一些圣经翻译本，有一些英文的圣经翻成 Lucifer， 路西佛，我们可能听过。那这个路西佛不是圣经原来写的啊，这个是有一个拉丁文的圣经把明亮之星把它翻译成路西佛。为什么翻译成路西佛？因为路西佛是金星，我们知道金木水火土，那么金星英文叫 Venus， 这个金星的别名就叫路西佛。那么一般人比较熟悉这个路西佛在西方世界，所以他就把明亮之星翻成路西佛。因为这个金星是在日出的时候它依然明亮，是那明亮晨星，是除了日头跟月亮以外最亮的星了。那么在这个太阳系里面，它是除了日头跟月亮以外最亮的星。那所以清晨的时候，按理讲众星都已经隐晦了，都看不见光芒了，可是这个路西佛或者说 Venus 或者说金星，这个金星还在发亮。所以有人说魔鬼叫路西佛是从这里来的。那么明亮之星也可以翻成路西佛，造晨之子是同一个意思，他在清晨的时候还那么亮的一颗星。可是呢，巴比伦王曾以为自己是那明亮晨星那样子的高傲，可是如今竟从天坠落。他想要升到最高，在北方的极处，在众星之上，在高原之上，要跟至高者同等。可是上帝借着以赛亚宣布说，你要坠落阴间，要下到坑中极深之处。好，所以这一段到底是不是在描写魔鬼堕落的经过呢？圣经没有直接讲，这一段一开始第四节就说这是论巴比伦王的，所以可以说这段有象征或者影射魔鬼堕落的经过。他原来主要的意思是在讲巴比伦王，因为巴比伦王很高傲，他的城墙很宽，他的武力很强，他的经济很富有，所以他以为自己是天下至高者，甚至还不满意，还要跟天上至高者同等。那这样的高傲被上帝处罚，要让他下到极深之处。这原来的意思是讲巴比伦王，但有人很多人相信这是在讲魔鬼堕落的经过。那么这只能说是一个象征，圣经没有直接交代，没有直接表明说这个就是在讲魔鬼。另外有一段很像的，就是以西结28章，刚刚以赛亚是14章，这里刚好加倍，这里是以西结28章。28章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西结，跟他说，人子啊，你要对推罗君王说，这次的对象是推罗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心里高傲，你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为什么说在海中啊？因为推罗是一个大海港。你接下来以西结书继续说，上帝跟以西结来宣布推罗王说，你虽然居心自比神，其实你不过是人，你并不是神。看哪、你比但尼里更有智慧，但尼里已经这么有智慧了，但是这边说他比但尼里更有智慧，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向你隐藏。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跟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殿中园中，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 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督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督伯啊，我已经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因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经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以西结这一段从第一节到十八节原来是在讲推罗王的，中间的时候还提到说他贸易很多，那么这个推罗王因为是在海边，是一个大商港，他做地中海四周围国际贸易很有名，赚了很多的钱，所以前面说这一段是在论推罗王的，中间也提到他是做贸易的啊，说他是一个在海中做神之位，是海神，所以又说他很聪明，比但以理还要聪明，所以你可以看出主要的他原来的意思是在讲推罗王，他那么高傲，高傲那么聪明那么有钱，可是因为这样的高傲，上帝要抵挡骄傲的人，要把他拉下来，他要变成羞辱啊，变成那么样子那个卑微低贱，而且神要审判他，因为他高傲，可是他却败坏，所以神驱逐他，审判他，最后甚至也要烧灭他。那么这一段倒是比较更直接的来象征着撒旦的堕落，因为这里提到这个推罗王是遮掩基约柜的基路伯，说他是在伊甸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所以这种描写不是推罗王的经验，推罗王他没有曾经在伊甸园佩戴各样宝石，他也不曾经这个用他的翅膀啊来遮掩约柜，所以这个所谓用翅膀遮掩约柜，这是讲天使，所谓在伊甸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这个也不是推罗的时代，所以他原来是在论推罗，那么可能神的灵就借着他也带出当初天使长可能是这样堕落的，这里也是没有直接指明说这一段就是在讲天使堕落的经过，这是在讲推罗王，但是很可能也讲出这个撒旦堕落的经过，这是很多人这样相信，但是我们再说一次，圣经没有直接说撒旦堕落的细节，我们今天对撒旦堕落的细节跟经过其实有很多印象，是从英国的文学家来的，英国有一个瞎眼可是文学非常好的文学家叫密尔顿，这个密尔顿曾经写了一首很长很长的诗，编成一本厚厚的书，就叫做《诗乐园》，人怎么样从乐园里面失去了，堕落了，这个里面有很生动的描写撒旦堕落的经过，那么这个密尔顿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他也熟悉圣经，他文笔又那么好，又写得那样的生动跟细腻，所以很多人看的都以为那就是撒旦堕落的细节跟详情，其实圣经没有讲那么多撒旦堕落的详情，但是这两段圣经有可能啊，有暗示或者象征撒旦堕落的经过，但我们仍然不能百分之百肯定，虽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撒旦在人还没有造之前是怎么被造的，后来是怎么样堕落的，我们虽不能完全肯定，可是我们却可以很清楚的 知道撒旦他堕落的原因。撒旦堕落的经过是一个间接的推论，是从以赛亚14章跟以西结28章所做的推论，可能是那样子。但是撒旦堕落的原因却是有很明显的启示。在犹大书里面说撒旦是怎么堕落的，那边说天使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所以这边提到很重要的四个字，就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不守本位，上帝有给他很荣耀的位置，天使是灵，天使也是很荣耀的，天使是在神面前服侍的，有不同的等次，但其实本来都是很光荣的，可是呢，他不愿意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是全部的天使，是有一部分的天使不愿意，就离开本位了。所以这个是圣经对撒旦堕落的原因的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就在犹大书里面，他堕落的原因就是不守本位。那么这样就跟以赛亚还有以西结可以说互相呼应。那么原因我们可以很清楚了，他有一部分的天使他不愿意在自己那神的使者这样的地位上，他想要跟至高者同等，所以这样一个堕落跟这样一个骄傲就使他从那一个荣耀的天使就变成了邪恶的魔鬼。那这样的魔鬼是不是神造出来的呢？当然不是，神没有造魔鬼，虽然圣经上说一切从神而出，可是神当初造的不是魔鬼，当初造的是很荣耀的天使，是有一部分的天使他离开了本位才变成的。所以这一个魔鬼是怎么样产生，或者说罪是怎么样产生的，因为神是完全的义，这个不义是离开那个义就产生了不义，离开那个完美就产生了不完美。所以奥古斯丁说罪是善的缺乏，就是圣经所讲的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罗马书3:23讲的，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神造出罪来，而是被造界的天使跟人类滥用神给他们的自由，离开那个义，这个义是完美的义，你离开那个义的本体就产生了不义，罪是因为离开义所产生的那个不义。魔鬼不是神造的，是天使长还有一部分的天使离开了神这样的义者，就产生了不义，就变成不义者。所以魔鬼的起源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圣经没有直接的描写他在灵界堕落的细节跟经过，但是有以赛亚跟以西结有一个暗示，那么犹大书有一个明示，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他因为不守本位所以堕落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在有生之年对于我们还没有被造以前那个灵界堕落的经过完全了解，这是上帝没有向我们启示出来的。我们对上帝所保留的奥秘我们可以有好奇心去思考，但是也不可以过度好奇，因为神的确没有给我们讲非常清楚，可是原因已经讲出来了，我们就有办法可以靠着神来对付魔鬼被造的细节跟经过。虽然没有完全的解答，但是却有对魔鬼所造成的问题圣经有完全解决方案，有完全的解决，就是我们靠着十架的救恩可以脱离魔鬼的捆绑，可以得救，而且魔鬼也不是永远嚣张的，他有一天要受最后的审判，永远被丢进硫磺火湖。所以圣经有最后的解决， 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完全的解答，那就像保罗所讲的，在哥林多前书13章说，有一天我们与神面对面才会，对，该知道了，会完全知道。好，我们刚刚已经谈到魔鬼的来源，或者说它产生的原因。接下来其实更重要的不是去推测它的来源，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魔鬼的真相。魔鬼是怎样一位？我们可以用几个名词来描写它。第一，它是自大者，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他本来是神的仆人，可是他不守本位，他不甘心在那个仆人的使者，就是被差遣者的位置上，他不愿意在神之下。这个不守本位就是一种骄傲自大，所以魔鬼的第一个特质可以说就是一个自大者，他不愿在神之下。魔鬼的第二个特色可以说是抵挡者，抵挡者。在马太福音4章第10节说，这个神怎样用圣灵跟能力来高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好，这里就提到另外一点了，在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另外一点，那时候魔鬼他是一个诱惑者，诱惑者。刚刚提到魔鬼他压制人，压制人，辖制人，这个是魔鬼的另外一个特色。神用圣灵跟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他行善事，把那个被魔鬼压制的人释放出来，所以这是魔鬼的另外一个形容，他是一个压制人的。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几个名词了，他是自大者，然后他是抵挡者。在马太福音4章第10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那么马太福音4章特别有注解说，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是魔鬼的别名，所以这魔鬼另外可以描写，在马太福音4章10节启示出来了，他就是抵挡者，抵挡神，抵挡真理。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他是诱惑者，他当初诱惑夏娃亚当，在马太福音4章他诱惑耶稣，让耶稣受试探，他是一个试探者。另外我们刚刚又读了《使徒行传》10章38节说，这个他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魔鬼是一个压制者或者辖制者。那么提摩太后书对这两件事情都有描写，对魔鬼的抵挡啊跟压制两个特性都加以描写。提后2章25-26节说，要用温柔劝诫那个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所以提摩太后书2章25-26节提到魔鬼他是把人掳去，而且呢用网罗来网住人的心，让人被捆绑在里头。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魔鬼的描写，熟悉，虽然熟悉，我们还是要当心。另外魔鬼又被称为欺骗者，甚至于他可以装假到一个地步，撒旦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这是林后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所讲的。我们要认识他，他是欺骗者，甚至于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另外魔鬼是什么？魔鬼他是控告者。约伯记1章他控告约伯说，因为你对他好，所以他才敬虔，才相信，才敬拜你，只要你给他苦难，他就不相信你了，他控告约伯。另外在撒迦利亚书3章 他控告约书亚。这个约书亚不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这个约书亚是大祭司约书亚，是跟那个摩西的帮手隔了很长的年代。好，撒迦利亚书第三章这边提到魔鬼他在神的使者面前，然后撒旦也在那个地方，在约书亚的右边跟他作对。耶和华跟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为什么作对呢？这边描写说，这个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撒旦是控告他，控告这个约书亚是一个污秽的人，他不配当祭司，所以他是一个控告者。但是上帝责备撒旦说，他是我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他虽然穿污秽的衣服，但是我已经使他脱离罪孽，给他穿上华冕的衣服，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好，所以这里看见撒旦看见人的罪，还有包括基督徒或神的仆人的罪，他就恶意的控告，要让人啊觉得自己很肮脏，就很气馁，就不能服侍神下去了。有时候有基督徒甚至神的仆人也中了魔鬼这个计。接下来我们把刚刚所讲的几个真相做一个简单的归纳。他是自大者，他不守本位；他是抵挡者，他抵挡神，这是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他是诱惑者，诱惑夏娃试探耶稣，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他是辖制者，很多人被罪辖制，背后是魔鬼的作为；还有耶稣常常赶鬼，鬼附在人身上就不肯离开，所以他辖制者，他是辖制者；另外他是欺骗者，甚至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另外他是控告者，他控告约伯，控告约书亚，控告到今天还不断的要控告我们。如果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软弱到不可以服侍的，就一直永远就躺在那里，这已经中了魔鬼的计了。刚刚约书亚的例子在撒迦利亚书，上帝把他洁净了，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给他污秽的衣服换掉，穿上华冕的衣服。所以我们的确是软弱的，有罪的，但是我们靠神已经洁净了，就可以拒绝撒旦的控告。好，这是魔鬼的几个面貌，我们要很熟悉，免得掉到他的诡计里面去了。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魔鬼的现况，魔鬼现在到底情况怎么样。第一个现况是他已还在控制人，控制没有信的人。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请注意，这一节圣经不是说我们自己也真的在恶者手下，我们不是属世界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属神的就不是在恶者的手下。但是世人呢，全世界讲世人，世人都在恶者的手下。所以魔鬼的现况是什么？他现在还很厉害的在控制着世人，世界上没有信神的人。另外呢，他虽然很厉害在控制世界，控制世人，全世界握在恶者手下，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再高举他。他实际上第二个重点，他的现况是什么？他已经被打败了。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在人犯罪之后，他宣布他的处罚。他对蛇宣布处罚的时候说，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你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在讲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我们其他的人类都是男女结合，是男女的后裔。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所以上帝是无男无女，他自己直接就生出亚当了。那么夏娃是有男无女，就从亚当 就这样产生出来了。我们众人是有男有女，是男女结合生的，只有耶稣他是女人的后裔，唯独只有女性就这样生下来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在预表着耶稣，耶稣要伤你的头，要伤，在创世第三章已经宣布耶稣要打破魔鬼的头，蛇的头是代表魔鬼。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他要伤蛇的头，耶稣钉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这个本身已经打破魔鬼的头了。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看见魔鬼还很嚣张，实际上他已经他的头被打破了。你说他头打破怎么还在活动呢？如果你观察爬虫类，你就知道很多爬虫类头打破了，它还可以整个身体还剧烈的扭动，它不甘心自己就要死亡，它还要努力挣扎。很多爬虫类就是这样子。在我们南方啊，很多青蛙，王老师小时候喜欢钓青蛙，青蛙钓回来了，有人叫田鸡，把它肚子剖开，把心脏拿出来，把内脏都拿出来，这样煮起来才好吃。这个因为内脏有很多的肮脏，心脏拿出来，心脏在体外，它还会继续跳动。而青蛙没有心脏，还可以继续跳动，还可以继续跳开。所以你可以知道，爬虫类虽然被击打了，可是并没有马上死亡。今天魔鬼的地位也是如此，他虽然已经被击打，头被打破了，他不甘心，他还剧烈的摆动，他还是困兽犹斗，垂死挣扎，这是魔鬼的现况。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边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所以就气愤愤的下到人间了，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下到世界上来了。所以启示录十二章提到魔鬼，他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他不但不悔改，而且他还要做最后的挣扎，气愤愤的下到人间，要搅乱这个世界。所以这是魔鬼今天的情况，他其实已经被击打了，可是他还要努力挣扎，困兽犹斗，垂死挣扎，回光返照，还是很厉害的。所以这是魔鬼的现况。圣经还要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关于魔鬼的现况，就是说他不是真的那么嚣张，可以为所欲为的。其实神已经把一部分的天使拘留在永远的黑暗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这是犹大书第六节所讲的，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彼得后书二章四节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经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宣布，有一些天使，有一些跟着撒旦堕落的一些魔鬼，已经放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上帝并没有容许所有堕落的天使全部都在世上作怪，上帝其实已经把一部分的天使拘禁了，在等候审判。上帝有给他有所限制，那一些没有被拘禁的，其实神也有做一些限制，并不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对魔鬼现况的了解。最后我们在这一堂还要来提到魔鬼的结局，我们在下一讲才会来提一下我们的对策。魔鬼的结局主要描写是在启示录十八章到二十一章。十八章到二十一章，上帝用火来审判一切，不但魔鬼本身，很多跟魔鬼合作的一一受火的审判。巴比伦受审判，在十八章大淫妇受审判，然后受审判，这个受不是讲魔鬼，是讲魔鬼的部下，然后假先知受审判，然后这个死亡本身也受审判，被丢进硫磺火湖里面。 然后魔鬼才被永永远远丢在硫磺火湖里面，最后没有得救的人也受火的审判。所以18章到21章是连续七场的大火，用火来洁净，来审判一切。那巴比伦，圣经里面在旧约以赛亚书已经宣布审判了，后来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他其实已经被审判了，已经亡国了。虽然近代伊拉克还想要恢复古巴比伦的荣耀，实际上他已经被审判过了。为什么启示录18章又出现巴比伦被审判呢？当然启示录的是一个象征的一个笔法，他讲的巴比伦不一定是地上的一个政权，就是在描写地上那些联合起来抵挡上帝的那一种力量，也可能是一大堆政权联合起来抵挡神。那被火焚烧，巴比伦城被火焚烧，用火来审判。但是罪恶的巢穴是魔鬼的大本营，被火焚烧，大营父也被火焚烧。在18章到21章陆续描写这个事情。大营父是谁？有人啊很具体的说，就是指某某啊什么不跟随神的教会等等啊。但是我们不要太直接来说谁是大营父。在启示录里面讲的大营父其实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他用淫行来败坏世界，就是他用色情来诱惑特别是男人，让很多这个世很多人跌倒犯罪，让这个世界充满了色情。这是大淫妇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呢，启示录这边说他又流神仆人的血。换句话说他是软硬兼施的。当他用色情诱惑不成功的时候，他可能用武力威胁人，让人就堕落，不会堕落，但是呢就害怕，在用武力威胁要让人家跌倒。但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神的仆人还是坚持不接受这个大淫妇的这个威胁，所以呢后来殉道了。所以这个大淫妇是一方面是色情，一方面另外呢他另外一只手是有一把刀，他是流神仆人的血。这是启示录19章所讲的。所以他用火，上帝用火来审判大淫妇，这也是魔鬼的手下的一个大将。魔鬼手下还有一个大将被称为兽，这个兽是诱惑人来拜上，来离开神，来拜魔鬼的。这个兽跟假先知狼狈为奸，在启示录19章的后面，两者都受神用火来审判他们。兽跟假先知被审判之后，然后这个魔鬼才被丢进永远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去。所以魔鬼最后的结局是在硫磺火湖里面，上帝没有一次就把它消灭。上帝在千禧年的期间是让魔鬼受捆绑受限制1000年之久。这个千禧年的含义我们到最后讲末世论还会再讲，但是今天我们先稍微提一下魔鬼的结局。曾经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被捆绑，然后又有暂时的释放，他又很嚣张的来率领一切还不肯悔改的那一些势力一起来抵挡神，但很快在启示录20章很快就被彻底消灭了，然后丢进硫磺火湖里面，直到永永远远不再作怪了。所以这是魔鬼最后的结局。所以魔鬼可以说分三个过程来对付他。首先是打破他的头，这是一个过程，让他受限制，然后捆绑1000年，让他受相当的限制，不能抵挡基督作王，不能抵挡神的旨意，神要做的继续照他的计划来完成。最后他暂时被释放作怪一段时间，被丢进硫磺火湖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讲这些魔鬼的来源跟到最后魔鬼的结局，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要清楚魔鬼他是嚣张的，我们要当心要提防，但是我们更要知道我们不可以高举魔鬼，他的头已经被打破了。 魔鬼是后来才产生的，有一天就要结束了，要在永远居住在硫磺火湖里面的。魔鬼不是永恒者，上帝才是永恒者。神的义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魔鬼是后来才产生，有一天要结束的。它是历史里面的一段，而且如今已经被打破，已经被限制了。所以我们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是可以大过这世界上一切，包括魔鬼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念。那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才会继续的来把我们的对策来做一个归纳，然后我们要进入人论。今天这一讲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再会。
提摩太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不可否认的，我们人的真是很软弱。早先呢，我们提到妖女，根据神话记载呢，领袖奥德修斯的船也行经这水路，他知道呢这些歌曲有很强的诱惑力，他就命令人将他用绳索绑在船桅上，把水手们的耳朵呢用蜡封起来，而挡住这些挑逗性的歌曲。奥德修斯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之后，他和他的水手们才能够航行经过那个地方，没有在海妖的诱惑下屈服。亲爱的朋友，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应该准备好去抵御作恶的任何试探，我们应该对罪恶深恶痛绝，对诱惑绝对严肃而不屈服。我想保罗当日的劝告，时至今日可以说仍然是最好的。逃避诱惑最好的办法就是奔向神。朋友，别忘了收听系统神学一百讲，明天的第二十二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